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有的时候，我们在主日来到教会，完全没有预备好敬拜的心。我们随随便便地进入神的殿，甚至漫不经心。有的人的态度甚至于可以说是很不好的。欢迎你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我们会探讨《传道书》第五章，所罗门要我们有一个更高的标准。他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每个敬拜者都需牢记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传道书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传道者他在对人民说话，写给那些在敬拜的人。他说，在你前往神的殿敬拜的时候，要谨慎脚步。每一个命令背后都是有原因的。第一个命令，传道书五章一节后半说，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所以第一个命令就是敬虔听。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我们从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另外一段经文得知，基督徒其中一个敬拜是献嘴唇的祭。希伯来书的十三章十五节后半说，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所以这节经文就有许多的话可以来参考，不要献上愚昧的言语，不要多言，你要宁静，因为神正在向你说话。继续我们看到第二节第三节提到了下面一个命令，这就像是第一个命令，这个是安静和静默。传道书的五章二节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这是指的言语，也不可心急发言，这是指思想上面的，因为神在天上。所以留意传道者他提到了做梦，我想这是很有意思的。第三节又继续说，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第七节，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不要做白日梦。人在敬拜的时候做白日梦，从一个白日梦转到下面一个白日梦，想想昨天出海的经历，又想想明天在办公室的情景，或者是想想孩子们有什么需要，又或者忧虑着将要面对的问题，或者这个星期必须要做出的决定，或者是烫衣服的情况，或者是烤焦了的食物，或者是任何其他的事情。这些白日梦都很容易令人分心，心不在焉，就让它烤焦吧，就让事情过去吧。你在神的面前要安然静默，如果是内心思想翻腾，就领受不了神的真理。让我们先停在这里，让我跟你谈一谈诗篇的第四十六篇。我们翻到前面两卷书，翻到诗篇第四十六篇，注意听哈。诗篇的第四十六篇是环绕着神，这篇诗篇以一名避难者作为开始，并且以我们的避难所作为结束。在诗篇当中，第十节是一句命令， 希伯来文是一个字，就是意思就是停下休息，我们补充说就是停止奋斗，熟悉的翻译就是安静。人很可能心中挂虑某些事情，以至于呢整个信息都没有听进去，对于神的话语毫无回应，没有领受。所以诗人说你们要安静，为什么呢？要知道我是神。现在经文带我们回到了传道书的第五章，这是第二个命令的原因。我们留意第二节哈，第五章的第二节后面说，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我相信这是指看事物的角度，而不是指空间的距离。我们看不见神，但是呢，神可以听到人类听不见的声音，可以看到人类看不见的事物。因此呢，我们要安然的静默。神深入那些听不见看不见的事物，我们知道这是事实，便要仔细的仰望他，听他的说话。传道书第五章第二节就说，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还有第三个命令，这就是第四第五节，让我来读出经文哈。传道书的五章第四节说，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第五节又说，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第三个命令来自于这些经文，就是许愿要偿还。事实上看一看，传道者不是说我们若许愿要不要偿还呢？不是的，而是在第四节开头就表明了，当你向神许愿。我个人相信委身的重要性，我想许愿是符合圣经原则的，我相信誓言他们是行动的种子。第四节的命令简单的就说是应当偿还，理由什么呢？很清晰的，因为神没有忘记，神相信你的许愿，他不会忘记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活在一个令人烦恼的世代，有些声称是权威的人认为自己能够释放人们，使人们没有罪疚感。我总是想要帮助人从错误的罪疚感当中释放出来。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有错误的罪疚感。我认为错误的罪疚感是一个致命伤，会带来破坏的，影响我们的精神健康，显然会使我们的情绪出现问题了。但我认为有一些罪疚感是必须要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圣灵时的工作。我们以另外一个形容词，那就是定罪。不论怎样，这样的定罪却是存在的。许多人将圣灵的定罪抹去了，说，哎呀，你不用受这种罪疚感来折磨了。等一等，等一等，这是谁说的啦？许愿如果不是承诺要委身负责，那么到底许的是什么样的愿呢？许愿如果不是向神许的，或者有的时候是向别人许的，说我会履行的，这个到底是怎样的承诺呢？你忘记所有的承诺，想让自己自由，你要当心哦，这是危险的想法，是根本不符合圣经的。从前有一个叛逆的人，这是很平常的，世界上有许多的叛逆者。这个叛逆者是一个先知，这个就不平常了。先知在神面前是立过誓的，要作为神话语的代表人，他会说神要他所说的事情，并且呢，去神要他所去的地方。这是一位先知应该有的基本功课，说神要他说的事情，并且去神要他去的地方。神呢，于是就对这个反叛的先知说了，去尼尼微城。哦，他的政治情怀啊，突然压过了宗教的热情，他乘船前往他施，这根本不是一条路嘛，他决定要远离神。没有人会这么做的，特别是奉神差遣的先知，受命前往一个特定的地方。你知道，他最终还是要乘着大鱼去了尼尼微。当他最终去了那里，他向尼尼微人宣讲神的信息，结果呢，就是人类史上最大的复兴。你可知道吗？这是难以置信的复兴。约拿为什么改变主意呢？你知道，我们看过约拿的故事，总是会微笑的哈。想象那条大鱼， 以及这个反叛的先知，他落在水里面，给鱼给吞下去了，回到了尼尼微城。我们忽略的是故事的秘密，这个秘密在哪里呢？请你看旧约圣经的约拿书第二章，让我来告诉你们哈。约拿书的第二章从第三节开始，你会听到约拿在大海里面的见证。他当时呢是在地中海啊，地中海几乎是要淹死了，遇溺了。他后来记下了这一段向神的祷告，这可是信守誓约的一个非常美的例子。约拿书的第二章第三节，他在向神祷告。我们看到第二章第三节，他说：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为什么呢？神为什么这么做呢？我们继续看到第七节。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第八节又说，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不要忽略一下这段经文哈，他对于悖逆的事情已经感到厌烦了。所以我们看到他在第九节就说，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这就是传道书第五章的教导。有的时候需要深沉困难和痛苦的经历，就好像约拿给抛入到大海，或者在某一份职业里面给丢弃，像是好几段关系破灭之后才能够明白这是神的手所容许的，为的是要教导我们明白誓言的重要，举例如罪的后果，最后我们才能够明白过来，再次的履行誓言，许了愿就要偿还，因为神相信你许的愿是不会忘记的。这就是第四个命令，也是四个命令当中的最后一个，这是负面的。或许你从来没有见过这节经文哈，神让我在情绪十分低潮的时候给我看到了这节经文。当时候呢，我正在处理一个信仰反叛的人。我们来看传道书的第五章第六节。传道书的五章六节说，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留意这句话哦。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你看，这就是修辞形成的问题哈。第四个命令就是，不要现在下定决定，之后又否认了哈。不要让你的言语使你犯罪，在神的使者面前说，你知道什么吗？我许的愿是错许了。我已经给大家一段经文，让你们不会三心两意啊！我做错了，跟错误的人结婚，你看哦，我不应该说我重新安排了优先次序，将更多的时间用在某一些事情上，哎呀，我没有想清楚啊！我承诺担起这个任务是一个错误，特别是这个工作又花时间又使人精疲力竭的，哎呀，我承诺保守道德纯洁是错了，哎呀，神知道我只是一个人啊。或者说，哎呀，我是太年轻了，我猜这就是你所说的年幼无知吧，犯了错误。神对于人的许愿没有年龄之分的。神在传道书第五章第六节说，所许的愿不会抹掉。即使你找来许多所谓的权威来跟你说，哦，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犯了错，毕竟神会明白的。我们看到传道书的五章七节说，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第四个命令的原因是，神永远不会忽视我们的决定，从来都不会的。记得你小时候用过的一句话吗？你曾经说啊，如为誓言，天打雷劈。记得说过这句话吗？我没有见过天打雷劈，但是见过许多的小孩违背誓言，如为誓言，天打雷劈。我没有见过小孩想要天打雷劈的，对神所许的愿不可以收回，也不可以延迟，不要回来说，哎呀，神啊，你明白的，我比当时年长了二十年了， 月历也增加了许多啊，你要记在账上，守你的承诺，履行你的誓言啊。你们知道这段经文在警告什么吗？你不需要明白希伯来文的，你只要懂得这句话。第七节经文最后一句说，你只要敬畏神，你要认真的看待神。你知道什么吗？上星期我想起过去有什么人对我的属灵生命帮助最大，我实在为他们感谢神。我问自己，他们对我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在我的成长当中不断的趋向成熟，在我的阶梯帮助我更上层楼的是什么人呢？你知道他们是谁吗？他们使我明白要认真的看待神，他们建立我的生命，现在仍然在建立。我们相处并非都是枯燥无味的，不是的，他们许多都是很幽默的。不止如此，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当涉及到神，他们就说，哦，我们不要嬉皮笑脸，要严肃起来，神说的话你要相信。大卫哈伯德他写道，他说，胡说闲聊狂热的话，这个可能适合造梦，但是呢不适合敬拜。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冷静，是尊重，是虔诚的敬畏。虚假的敬拜对神近乎侮辱，正如对妻子或丈夫所做的可憎的辱骂。贿赂法官强过用空洞的说话来献给神，侮辱警察好过以无意义的姿态来寻求神的影响。在法庭发假誓，总比你不履行的承诺骚扰神要来得好。我们整个灵魂投入敬拜，内心真正的顺从，这就是神的要求，是他喜悦的事情。追求卓越不仅仅是一本书的名称，还是对人生的追求。人们喜欢我们追求卓越，不是吗？因此我们听这篇信息，关心这些事情。因此呢，圣经这本书包含了卓越的基本的信息，在这个复杂的世界显得是简明扼要，仍然能够取代图书馆里面大部分的书籍，因为它剖开人内心的问题，将人的内心呈现出来，说你要相信，并且要付诸行动，放下这些，朝着这个目标，守住这个承诺，离开这个环境，相信神，永远信靠耶稣基督。认真的真信徒是成长的最快的，对于神认真就是这样了。我们低头一会儿，真的只是一会儿哈。很不幸的，这很容易会成为另外一个传统，只是讲到之后另外一段安静的时刻，同工们用很长的时间竭力的思考要如何在敬拜当中引导会众进入尾声。我们有几个可行的选择，大家都认为这是长久可行的方法。你要选择相信耶稣基督，你若是向神许愿，就要跟神委身了。你如果在漂泊，请你自己来告诉他。你如果从来没有遇见过救主，就要来认识他。在你追求卓越的时候，不需要有很大的情绪反应，而是很需要意志的决定。到了半夜也不会冷却，仍然有这样的决定。看看你的生命，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地位呢？我知道你们都很忙碌，我知道你们做了很多的承诺，我明白的。那么许的愿呢？承诺又如何呢？你看，神也在追求卓越。当我们告诉他我们会做什么，神他相信我们，甚至给我们能力去实行出来。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吗？不要再回避了，不要再回避了。你要履行你的承诺，花一点时间，在一天当中取得平衡，履行承诺，告诉神一些事情。有的听众可能会告诉神，他做了个人的决定，让基督进入他的生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告诉我们许多伟大的事情，你的话语充满了生命力，是活泼的，充满了动力和行动的，从来不会使我们麻木的。神的话语有穿透的作用，并且能够剖开深层，将里面的东西显露出来。然而在经文跟我们的生命之间，却有着巨大而无形的橡皮擦在抹灭这些东西。求你继续拦阻这个橡皮擦的行为，引导我们专注行道的价值。最后，愿我们的敬拜得蒙你悦纳，荣耀你的圣名。我们在听你说话的时候，愿我们真的听懂 你的意思。愿这些信息在我们教养子女的时候也能够带来深刻的影响，也能够指引我们的人生，为我们另定生活的优先次序，以及我们为事业所做的决定。不论是结了婚或者还没有结婚的，是年幼或年长的，愿我们明白你是严肃的，我们要认真看待你。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你正在收听《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讲题是每个敬拜者都需牢记。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你讲述《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讲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
以上信息《每个敬拜者都需牢记》于1983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3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